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四章第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句子叫做从但到别十巴。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今天下午，主啊，你又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我们在仰望你，借着你的话能够充满我们，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苏醒过来。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早晨说过，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那神就特别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把生命给他们，是把一个地位给他们。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什么都是地位，对于教会来讲，什么都是生命的。所以真正的救赎，真正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乃是等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那么果然就坐在教会的中间。可是呢，就是在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这2000年中间，那么到底有一段以色列的历史。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样一段历史呢？我们要记得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要做外邦人的光，要让外邦人知道说，如果亚当没有失败，那么如果亚当没有犯罪，那么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能够成就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就代表亚当，神就拣选以色列人，就代表整个人类。那么神也特别做探子，就找到了万地的荣耀，一个非常有代表并代表性的地，那就是迦南地。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所有神当初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神希望能在亚伯拉罕身上能完全的实现。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说今天这2000年，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正常光景的时候，他们所应当表现的，我们看见说神会让全世界知道，就算是今天他们失败了，还在罪里面，他们需要等候救主。那么在整个等候的过程里面，在整个的过渡的过程里面，那么神就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来教导全人类，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虽然今天人堕落犯罪了，但神借着以色列的的确确把律法给了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你看见神的的确确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就是神当初在他的子民中，在亚当的族人里面所要做的。那我们不是说过吗？神告诉亚当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那么这个是神的命令，然后呢管理海陆空，那么结果神就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但人堕落了，人犯罪了，人失败了。所以当然一直等到教会蒙恩了以后，那么借助教会，神就能叫执政的、掌权的、折枝神百般的指挥。可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在这还没有得到蒙救恩以前，一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这个2000年的时间里面，那么到底历史是历史，现在问题就是你根据圣经的亮光，你怎么解释以色列的历史？你不能像解释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一样，因为不一样，因为神的的确确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且的的确那块地我们说过是很有代表性，因为刚好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的中间。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就着植物来说，那么希伯来亚的植物往南长，长到以色列，不可能再往南长。 那么在南边的非洲的植物一直往北长，长到最北就是以色列。那么也是一样，如果从中国那边的植物长过来的话，他们长到耶路撒冷，长到以色列，他们不可能再往西走了。那么同样的，那么地中海那边植物到了以色列就不可能往东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看见整个以色列所有的这个整个欧洲、亚洲、非洲那些植物很自然的就集中在这个小小的窗户上。所以这个当然是有代表性，就好像说今天你在百货公司有一个橱窗，你把百货公司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那个橱窗里面，那橱窗当然是有代表性的。那么除了植物、除了动物、除了飞鸟这些等等之外，我们不是还说过吗？就是地理来说，那么按理来讲，你怎么会想到从但到别是巴？那其实呢，就是从一片很翠绿的黑门山下，上山上还是浩浩白雪，但是你只要走大概是160公里，没有160英里，没有多远，南下的时候你就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这个边缘。所以我们讲过，当然如果你站在这个整个橄榄山上，你往西看是一片的翠绿，那是因为你往海边看；如果你往死海看，那是一片的枯黄。所以等于一个人一个脚可以站在绿洲，一个脚可以站在沙漠。那么早晨的时候你看见太这个在耶路撒冷下雪，到了下午的时候你看见在死海，你就好像进入夏天一样。所以在这短短这小小的一个版图里面有许多的变化，你可以看得出来沙漠可以绿洲几乎可以在一起的。然后呢，你可以发现说这些变化很奇妙的就发生在这小小的版图里面。所以果然当人堕落以后，神果然根据以赛亚以西结书所说的，他好像做探子一样，他先查看流奶鱼米之地，果然他是万地在所有的地里面的荣耀，好像冠冕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就把这块地就代表了神当初神创造天地的地。那当初呢，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这个太空船来实现的，但人堕落了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没有疑问的，神他的旨意乃是借着迦南这块地能够完成的。那么同样的，神当初怎么对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同样对亚伯拉罕说，不过说法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但神告诉他说，那这块地是要给你和你的后裔。因为他去迦南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知道他要到得产业的那块地，有一块地神要把他给他做他的产业。那么现在问题，等到他到了迦南，神说把这块地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么按理来讲，就着现实的情况来说，你可以说给你就好了，现在亚伯拉罕可以承受这块地没有错，但是不是神的旨意不会废去的。因为如果神对 亚当说要应当生养众多，如果今天亚伯拉罕是代表亚当的话，他当然也是生养众多。不过现在亚伯拉罕学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他现在还没有子孙，没有后裔，但神怎么说呢？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只要凭信心，你看就是完全神做的结果呢，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这样得胜的生命需要怎么样呢？当时如果今天一个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的生命应该让他布满全地，而且他就可以每一寸的就把神所失去的领土就能收回来了。那么这是神对亚当的旨意。那么现在呢也是一样，当整个迦南在敌人的脚下的时候，神对约书亚怎么说呢？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所以这块地不光是亚伯拉罕，这块地呢也是什么？也是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神从来没有改变，神当初怎么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现在也是一样，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那为什么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如果海边的沙能够把海滩遮盖了，那么等到有一天亚伯拉罕的子孙进到迦南的时候，他要把整个的迦南地把它遮盖了。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南边是犹大这个支派在那遮盖的，然后呢在北边靠近撒玛利亚这个附近最好的一块地方给约瑟的后裔拿去了。结果你看见说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是也你看见他们很自然就遮盖了那块，因为那块地都是他们的，因为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然后在约瑟跟犹大的中间你看见是便雅悯支派，然后在北边有以撒迦，然后有西伯伦，然后靠海边的有亚舍，靠近加利利海边的有这个拿弗他利，然后约旦河东的还有马纳西，然后下来的有加德，然后再下来的有流便。所以弟兄姊妹，十二个支派你看见吗？是以色列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结果呢给我们看见就布满了约旦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这个难道不是神的旨意？当然是神的旨意，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就那块地在基督里面所得那个基业，你看见神果然把这个迦南地给了谁呢？给了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后裔。好，那么这块地给他们不是光给他们欣赏的，这块地是圣灵设计到一个地步，是可以从但一直走到别是巴的。换一句话说，当圣灵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只让他认识这块地，不是说迦南知多少。现在亚伯拉罕要学一个功课，不光迦南知多少是第一步，迦南得多少这是第二步。意思就是说，今天这块地就像当时那块地对亚当来说是可以经历的，不是不可以经历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圣经有一个形容，他一面说他是流奶与蜜之地，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从但到别是巴的。所以大家记得，等到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会发现说这块地他不光可以欣赏，这是意象所给他的，而且呢他能经历。所以我们看见所有在基督里差不多的丰富，不能只是个理想，不能只是一个认识，而且应该是我们的经历，是一步一脚印的经历。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如此，在亚伯拉罕后裔身上也是如此。所以你就看见在圣经里面前一部分最早最早就给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享受神所给他的产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能像法国一样，不能有高山像阿尔卑斯那么高，也不能像中国一样长江有黄河，那么你就让这个幅员那么辽阔，不是的。因为它是不大不小到一个地步，一面你能看见是神所拣选的万地中的荣耀，第二，而且如果给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他们可以说他们是一步一脚印，他们不只认识了，结果呢他们也经历了。好，所以呢结果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带领是很稀奇的。起头呢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神就把他带到哪里呢？就带到了世界。到了世界，神告诉他说这就是那个地方了，所以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块地方是神所给亚伯拉罕做产业。那么我们才晓得原来呢他所到的地方是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要知道，如果从但到别是巴的话，但呢是靠近黑门山，别是巴呢是靠近南地，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那如果大家从但到别是巴画一条直线的话，你一定会找到中央的点，那中央的点是什么？就是世界。所以现在如果神要让亚伯拉罕认识迦南也经历迦南的话，当然神是把他带到地理的中心呢，明白吗？那为什么带到地理中心呢？起头神也先让他看一看。所以意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能说，我从来没有违背我从天上来的意象。 但是呢，他所看见的不能光看见，他不能光流于理论，不能。你就看见说他所看见的他都能够实现，他都会一步一个脚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神如果把这个亚伯拉罕带到迦南美地，他一定把他带到最中央的地方。首先呢，是要开他的眼睛，要给他看见说他神的恩照有何等的荣耀，要给他看见说神在他基业中所得的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他的眼睛要开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看见大马士在大马士的故事，保罗他在大马士路上就被天上的光照到了，然后虽然外面眼睛瞎了，他里面眼睛开启了。所以他说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他也为教会祷告。为什么呢？为教会祷告，就是叫主能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所以这就是，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怎么来教导我们祷告呢？他说他说求你们他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如果要长进的话，这个眼睛一定要被开启，神的光一定要照亮我们。那么现在同样的，今天亚伯拉罕的第一步不是经历，亚伯拉罕第一步是认识，是真理上的认识。现在呢，神开他的眼睛，让他认识什么叫做迦南。那你说迦南太复杂了，迦南太丰富了，但是现在呢，神先开个窗户给他，所以他慢慢才发现说，哦，原来呢所在的世界什么意思呢？世界就是神两个肩膀。那么很稀奇啊，他在曼利树下，然后把那个祭坛建好了以后，他不知不觉就发现他在山谷里面，而且是在两座山的山谷里面。如果他的脸是朝向大海，如果朝向地中海的话，诶，他就发现说呢，在他的右手边，就是北边，有一座山叫做以巴鲁山，然后有一座山在南边叫做基利信山。明白吗？这两座山就好像肩膀一样，就是神的肩膀一样。不过起头他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是很模糊，原因很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和撒拉如果站在这个两座山的中间，他们在山谷里面，如果他们是望整个的这个大海，这个地中海看的话，那么一面他的确看见了神的肩膀，看见那两座山，但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可是呢，神就是借助这两座山，让他知道说什么叫做迦南美地。所以先是神要给他开一边窗户才可以。那么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两座山呢是东西向的山，所以北边一点的以巴路山是从东往西，那么南边的那个基利心山也是从东往西。但是大家想想看，当亚伯拉罕站在这两座山，看见这两个肩膀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景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因为这个基利心山呢是面向黑门山，所以黑门的甘露呢就慢慢慢慢就飘到了基利心山。所以等到这些甘露降在基利心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充满了一片的生命，一片的翠绿。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基利心山你若往上看上去的话，它是一片翠绿，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以巴路山就不是了。以巴路山因为它面对着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呢等到撒哈拉大沙漠往上面吹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生命都焦黄。所以一面呢是充满生命，一面呢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可像沙漠一样。所以现在清楚不清楚，如果你从但到别是巴要走160英里，经历起来不容易，但是在经历以前，神让你看一看，神开个窗户让你看见说，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从基利心山你只要看到这个以巴鲁山，只是跨过一个河谷山谷啊， 所以从这个山到这个山，但是请问大家，如果你看到基地新山，你不是看到蛋吗？你不是看到黑门山吗？如果你看到以巴路山，你不是看到大沙漠吗？你不是看到蛋，看到别什巴吗？所以从蛋到别什巴是要走160英里，可是现在神告诉亚当，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现在把这块地给你，这块地是我找来，这块地是万地中的荣耀，是可以完全代表当初神给亚当那块地。那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把你带到世界，那世界你学的什么功课？第一眼你要看见的就是从蛋到别十八，就是从基利新山到以巴龙山。你只要看到基利新山，你知道这就是蛋，如果你看到以巴龙山，你知道这是别十八，明白吗？你一个脚踩在绿洲，一个脚可以踩在沙漠。所以现在神很清楚告诉你说，什么叫做迦南美地，什么叫做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不光是指是黑门的甘露，流奶与蜜之地也代表什么？也代表整个撒哈拉大沙漠所吹来所带来的一片的枯黄。所以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神没有应许花香长满。每一次神把玫瑰给我们的时候，神一定把玫瑰的刺也给我们，这个叫做迦南美地，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对于迦南美地是有拣选的，我们认为什么时候神祝福了，这是迦南美地，什么时候苦难临到我们，这就不是，弄错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说，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所经历那个产业何等的丰富，不要忘记它是从蛋到别十八的，这一点非常清楚。那么起头从蛋开始，因为恩典多，那恩典为什么这么多呢？是叫我们有一天我们能从蛋一直走到别十八。所以迦南美地不光是个范围，从蛋到别十八也是个经历。因着刚开始的时候，主叫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让我们在这个青草地上，所以主让我们享尽了一切的丰富，但是目的是叫我们有一天有能力，我们一直走到蛋，走到别什巴。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个意象非常非常的清，慢慢慢慢很快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不要忘记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等到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你知道神在生命记里面曾经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进到迦南地，你们要到以巴路山去，你们要到基利新山去。为什么？你们要让六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面宣布祝福，因为一片的翠绿嘛。然后你要让什么呢？要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因为它是一片枯黄，明白吗？所以现在是神的旨意，等到以色列人到了海边，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那现在神要印证一件事情，神给的亚伯拉罕这块地不光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他的子孙的。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经历是个人的经历，到了他的子孙身上那是团体的经历，明白吗？这就是圣经所说与正颂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个人的经历和团体的经历是一个经历，个人的经历就是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团体的经历就是教会的经历，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子孙所代表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就做值来讲是一样的，就的量来讲那到底不一样。所以你看见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说主要还做更大的事，借着教会他要做更大的事。现在如果你要知道迦南有多丰富，当然亚伯拉罕的确神带他走遍整个迦南，因为如果你读这个约书亚24章，圣经明明这样说的。可是现在我们要问，就算亚伯拉罕一步一脚印走遍了整个迦南，他能经历多少？他能享受多少？所以只有等到你真的像海边的沙那样，然后你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你都能够享受 神所给，因为这么多太多，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个迦南的丰富不是一个人可以享受的，需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才可以享受的。所以认识基督弟兄姊妹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了，不要弄错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独行侠。你看见说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很清楚。神当时你看见说虽然是事件，但是这个光会进步的。为什么会进步的呢？亚伯拉罕是看见了从但到别十八，但是亚伯拉罕看神的肩膀还是看的不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子孙呢，所以他看基利心山，看以巴鲁山，只是一片翠绿一片焦黄，如此而已。他看不见他的后裔啊，他看不见六个支派在这里，六个支派在那里。所以一直等到几百年以后，神到底应验了他的应许。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六个支派在这边，六个支派在那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